徐淼，字景山，燕国蓟县人。太祖平定黄河以北地区后，征召他担任丞相军谋院，是任奉高县令，后入朝任东曹议令使。魏国初建时任尚书郎，当时法令禁止饮酒，而徐淼私自饮酒，直至大醉。校士赵达询问他曹氏，徐淼说中了圣人。赵达禀告太祖，太祖非常愤怒。度辽将军先于府进言说，平常醉酒的人称清酒为圣人，浊酒为贤人，徐淼性情谨慎，只是偶尔醉后失言罢了，最终得以免去刑罚。后来兼任陇西太守，调任南安太守。文帝登基后，历任乔国相、平阳太守、安平太守、颍川典农中郎将，在所任职的地方都很有声誉，赐爵关内侯。皇帝寻信许昌，问徐淼说，还经常重圣人吗？徐淼回答说，从钱子反在古阳丧命，玉书因饮酒受罚，臣的嗜好与这两人相同，不能自我惩戒，时常还会喝醉。但素流因为丑陋而流传后世，臣却因醉酒被人记住。皇帝大笑，环顾左右说，名不虚传。升任辅军大将军军师。明帝因为凉州偏远，南接蜀汉的敌人，任命徐淼为凉州刺史，持节兼领护羌校尉。到任时，正值诸葛亮出兵岐山，陇右三郡叛乱，徐淼立即派参军和京城太守等人进攻南安的叛贼，击败了他们。河西地区少雨，常苦于缺粮，徐淼上奏修建武威、酒泉的盐池以收购胡人的粮食，又大力开垦水田，招募平民耕种，家家丰衣足食，仓库装满。于是调拨州界内军用之余的物资，用来购买金帛犬马、供给中原的费用，逐渐收敛民间私藏的兵器，收藏在府库中，然后以仁义教化，设立学校，明确训诫，禁止厚葬，断绝过度祭祀，提拔善行，贬斥恶行，风化大行天下，百姓归心。西域交通畅通，荒远的外族入朝进贡，都是徐淼的功绩。征讨叛羌科武有功，封都亭侯，食邑300户，加建威将军。徐淼与羌人、胡人打交道，不追究小过，如果犯大罪，先告知部落首领，让他们知道，应处死的才斩首示众，因此羌胡都信服敬畏，赏赐都分给将士，从不拿回家，妻子儿女衣食不足。天子听说后嘉奖他，随时供给其家。弹劾奸邪，纠正王法，州界内一片肃清。正始元年，回朝任大司农，升任司隶校尉，百官敬畏他，因公事免官。后来任光禄大夫，几年后拜为司空。徐淼感叹说，三公是论道的官职，没有合适的人选就空缺，怎能以老病之身辱没此位呢？于是坚决推辞不接受。嘉平元年78岁，以光禄大夫的官职在家去世，用公爵的礼仪安葬，谥号穆侯，儿子徐武继承爵位。六年，朝廷追思清廉有节操的士人，下诏说表彰贤德是圣王所重视的，举荐善人并教导他人是孔子所赞美的事。已故司空徐淼、征东将军胡志、卫尉田豫都在前朝任职，历经四代皇帝，出外统帅军队，入内辅助政务，忠诚清廉为公，忧国忘私，不经营产业。去世之后，家中没有多余财产，朕非常赞赏，赐给徐淼等人每家谷2000斛，钱30万，布告天下。徐淼同郡的函官，字曼由，有见识能力及才干，与徐淼齐名。而在孙礼、卢毓之前，曾任豫州刺史，很有政绩，在任上去世。卢钦著书称赞徐淼说，徐公志向高远，品行高洁，才学广博，气魄雄健。他施展这些时，高远而不倦戒，高洁而不固执，广博而能保持简约，雄健而能宽容。圣人认为清廉难以做到，而徐公却把它当作容易的事。有人问卢钦，徐公在武帝时代，人们认为他通达，自从在凉州即回到京城后，人们认为他孤高，为什么呢？卢钦回答说，过去毛孝先、崔继圭等人当权，看重清高朴素之事，当时人们都改变车马服饰来求取名声，但徐公不改常态，所以人们认为他通达。近来天下奢靡，互相仿效，而徐公高雅自若，不与世俗同流，所以过去的通达就是今天的孤高。 这是世人没有定准，而徐公有定准。胡志，字文德，楚国寿春县人。年轻时与蒋济、朱济都在江淮之间知名，在州郡任职。蒋济任别驾，出使见太祖。太祖问胡通达是个长者，有没有子孙？蒋济说有个儿子叫胡志，气度谋略大不如其父，但精明细致，处理事务超过他。太祖立即征召胡志任顿丘县令。县民郭正与堂妹通奸，杀死他的丈夫成他，郡吏冯亮被关在狱中作证。郭正与堂妹都经得起拷打，隐瞒抵赖，冯亮受不了痛苦，自我诬陷，应当反坐其罪。胡志到任，观察他们的神情，重新审查此事，检验后全部招供。入朝任丞相、东曹议令使、周礼，请任至中。将军张辽与其护军五州有嫌隙。张辽见到刺史温辉，请求让胡志来，胡志已有病推辞。张辽出来对胡志说，我诚心待您，为什么这样辜负我？胡志说，古人交朋友，获取多时知道他不贪婪，战败时知道他不怯懦，听到流言而不相信，所以能善始善终。武伯南是雅士，以前将军称赞他不绝于口，如今因一点小怨恨竟成嫌隙。何况胡志才学浅薄，怎能始终友好，因此不愿意。张辽被他的话感动，又与五州和好。太祖征召胡志为丞相属官。黄初年间调任吏部郎，任常山太守，迁任东莞太守。世人卢显被人杀害，胡志说这个世人没有仇人，而有个年轻的妻子，这就是死因吧。召见所有临近的年轻人，书吏李若被问时神色变动，于是彻底追查实情。李若立即自首，罪犯被抓获。每次因军功得到赏赐都分给众人，从不拿回家。在郡九年，吏民安定，将士效命，升任荆州刺史，加镇威将军，赐爵关内侯。吴国大将朱然包围樊城，胡志率清军赶赴救援。议论者都认为贼军强大不可逼近，胡志说樊城低洼兵少，所以应当进军作为外援，否则就危险了。于是率兵逼近包围圈，城中才安定。升任征东将军，假节都督青州、徐州诸军事，广兴农业，积蓄粮食，有够两年的储备，设置东征台，一边耕种一边防守，又开通各郡渠道，便利水运，严密设防以待敌人。海边没有战事。胡志性情沉稳实在，内心明察，不以自己的节操衡量他人，所到之处被人怀念。嘉平二年去世，家中没有多余财产，只有赐予的衣服和书箱罢了。军师上报追晋封杨陵亭侯，食邑百户，谥号真侯。儿子胡威继承爵位。六年，下诏褒扬胡志的清廉品行，赐给他家钱粮，记载在徐邈传中。胡威在咸熙年间官至徐州刺史，有突出政绩，历任三郡太守，所到之处有名声，在安定去世。王昶，字文书，太原晋阳县人。年轻时与同郡的王陵都知名，王陵年龄大，王昶以兄长之礼待他。文帝在东宫时，王昶任太子文学，升任中庶子。文帝登基后调任散骑侍郎，任洛阳典农。当时京城附近树木成林，王昶砍伐开垦荒地，勤勉劝导百姓，垦田特别多。升任兖州刺史。明帝即位，加杨烈将军，赐爵关内侯。王昶虽然在外任职，心中惦记朝廷，认为为国继承情，汉的弊病，法律苛刻繁琐，不大力改革国家典制以效法先王之风，而期望政治教化复兴是不可能的。于是撰写治论，大致依据古代制度而结合当时实际，共二十多篇，又著兵书十多篇，论述其政之用。青龙年间上奏朝廷。他为侄子和儿子取名都依据谦虚实际之意，以体现自己的用意。所以侄子王默字楚敬，王审字楚道，儿子王浑字玄冲，王申字道冲。于是写信告诫他们说，作为人子之道，没有比珍爱身体、修养品行、以显扬父母更重要的了。这三件事人们知道是好的，但有的人却危害自身，毁坏家庭，陷于灭亡之祸， 为什么呢？是由于所效法学习的不是正道。孝敬仁义是各种品行中最首要的，实行这些是立身的根本。孝敬则宗族安定，仁义则乡里敬重，这是德性在内心养成，名声在外显扬。一个人如果不笃行高尚的品德，而背本逐末，陷入浮华，结成朋党。浮华则有虚伪之类，朋党则有彼此之患。这两者的警戒明白显著，但重蹈覆辙的人越来越多，追逐末节越来越严重，都是因为被当时的声誉迷惑，被眼前的利益蒙蔽的缘故。富贵声名是人之常情所喜欢的，但君子有时得到却不接受，为什么呢？是厌恶不是通过正道得来的。担心人只知进而不知退，只知索取而不知满足，所以有困顿受辱之类，有悔恨之咎。俗话说，如果不知足，就会失去所想要的东西。所以知足的满足是常满足的。回顾往事的成败，观察将来的吉凶，没有追逐名利，贪得无厌而能保世持家，永享福禄的。我想让你们立身行事，遵循儒家之教，履行道家之言，所以用玄墨冲虚为名字，想让你们顾名思义，不敢违背。古代盘盂有铭文，鸡杖有戒语，俯仰观察，用来避免过失。何况自己的名字怎能不警戒呢？事物速成则很快消亡，晚成则善终。早晨开花的草，傍晚就凋零。松柏茂盛，严冬不衰。所以大雅君子厌恶速成，警惕却挡。像范盖回答秦客而被伍子击打，折断了伪机，是厌恶他掩盖别人。人有善行，很少不自我夸耀，有才能很少不自负。自我夸耀则掩盖别人，自负则凌驾别人。掩盖别人的人，别人也会掩盖他；凌驾别人的人，别人也会凌驾他。所以三系在晋国被杀，王叔在周朝获罪，不就是因为自负自夸好争的过错吗？所以君子不自我称赞，并非谦让，而是厌恶掩盖别人。能够以屈为伸，以让为德，以弱为强，很少有不成功的。毁誉是爱憎的根源，祸福的关键，所以圣人谨慎对待。孔子说，我对别人毁谤过谁，称赞过谁？如果有所称赞，一定经过考验。又说，子贡评论别人，次啊，你就那么贤德吗？我可没有闲工夫去评论。以圣人的德性尚且如此，何况平庸之辈而轻易毁誉呢？过去伏波将军马援告诫他兄长的儿子说，听到别人的恶行，应当像听到父母的名字一样，耳朵可以听，口中不能说。这个告诫很深刻。有人毁谤自己，应当退而反省自身。如果自己有可毁谤的行为，那么他的话是恰当的；如果自己没有可毁谤的行为，那么他的话是虚妄的。恰当则不要怨恨对方，虚妄则对自己无害，又何必报复呢？况且听到别人毁谤自己就愤怒，是厌恶坏名声加到自己身上，别人报复会更厉害，不如沉默而自我修养。谚语说，御寒不如厚皮裘，指棒不如自修养。这话可信。如果与是非之人、凶险之辈亲近尚且不可，何况与之对峙呢？其害处很大。虚伪的人言语不依正道，行动不顾言论，其浮浅可以识别，但世人迷惑，还不以言行检验他们。近来的基因未讽、山羊草尾都因奸邪败亡，迷惑世人，心怀奸恶，驱动后生。虽然被诛杀成为大戒，但被他们污染的人已经很多了，能不谨慎吗？至于山林隐士、伯夷、舒淇之类的人，甘愿在首阳山常年挨饿，安心去绵山复活，虽然可以激励贪婪、整治风俗，但圣人不可这样做，我也不愿意你们这样。现在你们的先辈世代有官职，以仁义为名，以谨慎守节著称，在家孝顺有爱，在师友间勤于学业。我与当代人交往，虽然进退不同，但各有所取。颍川郭伯弈喜好通达，聪明有见识，他为人宽宏不足，轻贱显贵有余。得到他认可的人，他重之如山；得不到他认可的人，他轻之如草。我因了解而亲近他，但不愿儿子们效仿他。北海徐伟长，不追求名声，不苟且获取，淡泊自守，只致力于道。他有所是非，则依托古人来表达， 对当时事务没有褒贬。我敬重他，希望儿子们以他为师。东平刘公干博学有高才，诚实有节操，志向远大，但性情行为不均衡，很少有所顾忌，得失足以相抵。我爱重他，但不希望儿子们仰慕他。乐安人招先，醇厚纯粹，履行正道，内心聪明，外表宽恕，推辞谦让，身处不必卑贱，胆怯而勇敢，正义在朝忘身。我与他为友，善待他，希望儿子们遵从他。如果举一反三，触类旁通，你们大概能知道其意于了。至于用财先顾九族，施舍务求周济急难，出入关怀顾旧，议论贵在不贬低他人，尽是崇尚忠节，取人务求合乎道义，处事戒骄淫，贫贱切勿忧愁，进退考虑合宜，行事加九思，如此而已。我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呢？青龙四年，皇帝下诏说，想要得到有才智文章，谋略深远，能预见远处如同近处，洞察幽暗明晰，计谋从不落空，策略不会白出，端正专一谨慎，清廉修身，缜密沉静，勤勉不懈，志向专注在公事上的人，不限年龄，不拘贵贱，清校以上各推举一人。太尉司马懿举荐王昶应选。正始年间，王昶转任徐州刺史，封武官亭侯，升任征南将军，持节都督荆州、豫州诸军事。王昶认为国家有常规的兵力，但作战没有常胜，地势有固定的险要，但防守没有不变的形势。当时驻屯在宛城，距离襄阳300多里，各军分散驻扎，战船在宣池，遇到紧急情况不足以互相救援，于是上表请求将治所迁到新野，在二州训练水军，广开农田垦殖，粮仓积满。嘉平初年，太傅司马懿诛杀曹爽后，上奏广泛询问大臣的得失。王昶陈述了五条治国方略：第一，要崇尚道术，专心学问，意志杜绝浮华，让贵族子弟进入太学并修立学校；第二，要采用考试制度，考试就像准绳，没有舍弃准绳而凭主观判断曲直，废除升降制度而空谈能否的道理；第三，要让居官者久任其职，有政绩就增位赐爵；第四，要精简官职，核实俸禄，用廉耻激励官员，不让他们与百姓争利；第五，要杜绝奢侈浪费，力倡节俭，让衣服有等级，上下有次序，储存粮食布帛，使百姓返璞归真。下诏褒奖，于是让他撰写百官考核的事宜。王昶认为唐虞时代虽然有升降的条文，但考核的方法没有流传下来。周至中冢宰的职责是全面考核群吏的政绩进行诸赏，也没有比较核实的制度。由此说来，圣明的君主在任用贤才上明察，大致确立升降的体制，委托给达官显贵，而总揽其纲纪，所以贤能与否则可以知道。其要旨大致如此。嘉平二年，王昶上奏孙权流放良臣，敌庶纷争，可以乘机攻取吴、蜀、白帝、夷陵之间，前、乌、子规、房陵都在江北，百姓与夷族与新城郡接壤，可以袭击夺取。于是派遣新城太守周泰袭击乌、子规、房陵，荆州刺史王基前往夷陵，王昶前往江陵，两岸用竹索架桥渡水攻击敌人。敌人逃往南岸，开凿7条道路同时来攻。于是王昶命令连弩同时发射，敌人大将失计，趁夜逃入江陵城，追击斩杀数百人。王昶想将敌人引到平地交战，先派五军沿着大路撤回，让敌人望见而高兴，用缴获的铠甲、马匹、甲手、骑马环绕城池，激怒敌人，设下伏兵等待。失计果然追击，与伏兵交战，被击败。失计逃走，斩杀其将领钟离茂、许明，收缴甲手、旗鼓、珍宝、器仗，整军而还。王基、周泰都有战功，于是升王昶为征南大将军，仪同三司，晋封金陵侯。冠秋简，文钦作乱，王昶率兵抵抗冠秋简，文钦有功，封两个儿子为亭侯、关内侯，晋为骠骑将军。诸葛诞反叛，王昶占据嘉时，逼近江陵，牵制失计、全息，使他们不能东进。诸葛诞被诛杀后，下诏说从前孙膑协助赵国直逼大梁， 西面的军队迅速推进，也是为了促成东征的形势。增加十亿一千户，连同以前的共4700户，升任司空、持节、都督如故。甘露四年去世，谥号穆侯，儿子王浑继承爵位，咸熙年间任岳骑校尉。王姬字伯瑜，东莱曲城人，小时候失去父亲，与叔父王翁住在一起，王翁抚养他很周到，王姬也以孝顺著称。17岁时，郡里征召他为属吏，不是他喜欢的就离职，进入琅琊界游学。黄初年间被举荐为孝廉，任命为郎中。当时青州刚刚平定，刺史王林特地上表请求任命王姬为别驾，后来朝廷召王姬为秘书郎，王林又请求让他回来。不久司徒王朗征召王姬，王林不放人。王朗写信弹劾周礼说，凡是家臣中优秀的就升任公府之臣，功臣中优秀的就进入王职。所以古代厚薄有共事的礼节，如今周礼节流素位的臣子，扣留密阁的官吏，这是很少听说的。王林还是不遣送。王林在青州享有声誉，大概也是依靠王姬的协调辅佐。大将军司马懿征召王姬，还未到任就提升为中书侍郎。魏明帝大修宫室，百姓劳苦疲惫，王姬上书说，臣听说古人用水比喻百姓，说水能载舟也能覆舟，所以处在百姓之上的人不能不警戒恐惧，百姓安逸就容易考虑善事，劳苦就容易思谋作乱，因此先王以节俭自处，使他们不至于产生祸患。从前颜渊说东野子驾车马力用尽了，还要求前进不止，因此知道他将要失败。如今服役劳苦，男女分离旷废，希望陛下深深体察东野子的弊端，留意周水的比喻，在奔马未尽时让他休息，在民力未困时节省劳役。从前汉朝拥有天下，到孝文帝时只有同姓诸侯，而贾谊忧虑说把火放在堆积的柴草下面而睡在上面，因此称之为安全。如今寇贼未灭，猛将拥兵，简述他们则无以应对敌人，放任他们则难以留给后代，在圣明之事不致力于消除祸患，如果子孙不争气，将是国家的忧患。假使贾谊复生，必定比过去更加深切痛心。散骑常侍王素著各种经传注解以及论定朝廷礼仪，更改郑玄的旧说，而王姬依据坚持郑玄的义理，常与他抗衡。升任安平太守，因公事离职。大将军曹爽请他担任从事中郎，后出任安丰太守。安丰郡与吴国接壤，王姬为郑清明眼里有威惠，明确设置防备，敌人不敢侵犯。加封讨寇将军。吴国曾大规模调集军队聚集建业，扬言要进攻扬州，刺史诸葛诞让王姬分析形势。王姬说，从前孙权两次到合肥，一次到江夏，后来权从出兵庐江，朱然进犯襄阳，都无功而返。如今陆逊等人已死，孙权年老，内部没有贤能的继承人，中间没有谋主。孙权亲自出兵，则怕内乱突然爆发，像拥居溃烂一样。派将领则旧将已尽，新将不被信任。这不过是想补充安定之党，回去自我保护罢了。后来孙权终究没有出兵。当时曹爽专权，风气败坏，王姬著食药论来针砭时政。因病被征召回朝，出任河南尹，未就任，曹爽被诛杀，王姬曾为曹爽属官，按例免职。当年任尚书，出任荆州刺史，加杨烈将军，随征南将军王昶攻打吴国。王姬令率军袭击布鞋在夷陵，布鞋闭门自守。王姬做出攻城的架势，实则分兵攻取熊父的粮仓，收缴大米30多万斛，俘虏安北将军谭政，招降数千人。于是迁移这些将民，设置夷陵县，赐爵关内侯。王姬又上表在上场筑城，将江夏治所迁到这里，以逼近夏口，从此敌人不敢轻易渡江。整饬制度，整顿军队农业，同时修办学校，南方人都称赞他。当时朝廷商议要伐吴，下诏让王姬衡量进取的适宜策略。王姬回答说，如果出兵而无功，则在外损折威名，在内耗竭财物，所以必须万全然后才行动。如果不借助通航的河流积聚粮草，做好水战准备，那么即便在江内屯兵也没有必渡的形势。 如今江陵有举，张二水灌溉肥沃的良田数以千计，安陆附近池塘肥沃开阔，如果水陆并立务农，充实军资，然后率军前往江陵、夷陵分据下口，顺着举、张凭借水流运粮而下，敌人知道我官兵有持久之势，那么抗拒天诛的人意志沮丧，归顺王化的人更加坚定，然后率领聚合蛮夷从内部攻击，用精卒进兵从外部讨伐，那么下口以上必能攻克，而江外的郡县不能防守。如此吴蜀的交通断绝，交通断绝则无国可擒，不然的话出兵的好处未必能保证。于是朝廷停止了出兵。司马师刚刚统理朝政，王姬写信告诫他说，天下非常广大，政务极其繁杂，确实不能不兢兢业业，坐以待旦。志向端正则众邪不生，心思沉静则众事不浮躁，思虑审定则教令不繁琐，亲自任用忠良则远近和睦服从。所以知道安抚远方在于自身，安定众人在于内心。徐允、傅谷、袁侃、崔瓒都是一时的正直之士，有耿直质朴的品性而没有浮华之心，可以与他们共同处理政事。司马师采纳了他的话，高贵襄公即位后晋封王姬为长乐亭侯，冠秋简文清作乱，任命王姬为行监军，贾节统领许昌军队，正好与司马师在许昌会合。司马师说，你估计冠秋简等人会怎样？王姬说，淮南的叛逆并非官吏百姓想作乱，是冠秋简等人欺骗胁迫恐惧，害怕眼前的诛杀，所以暂时聚集而已。如果大兵逼近，必然土崩瓦解，冠秋简文清的首级用不了一整天就会挂在军门。司马师说好，于是让王姬居军前。议论的人都认为冠秋简文清剽悍，难以与其争锋，下诏让王姬停住。王姬认为冠秋简等人调动军队足以深入，却长期不前进，是因为他们的奸诈已暴露，众人心里疑惑沮丧，如今不显示威势以顺应名望，反而停军高垒，好像畏惧懦弱，这不是用兵的态势。如果敌人掳掠百姓，又州郡兵家被敌人俘虏的，更怀有离心。冠秋简等人所胁迫的人自己觉得罪重，不敢再回来，这就是把军队置于无用之地，反而成为奸邪的根源。吴寇趁机而来，那么淮南就不是国家所有了，侨沛汝豫危险不安，这是计策的大失误。军队应该迅速前进，占据南顿，南顿有大粮仓，估计足够军队40日粮，守住坚城，凭借积粮，先人一步就有夺人之心，这是平定叛贼的关键。王姬多次请求才被允许进据阴水，到达后又说兵闻捉宿，未睹攻池之久，如今外有强寇，内有叛臣，如果不及时决断，那么事情的深浅不可预测。议论的人大多想让将军持重，将军持重是对的，但停军不进是不对的。持重不是不行动的意思，而是前进而不可侵犯。如今占据坚城，保住壁垒，却把积粮资助敌人，长途运输军粮，这非常失策。司马师想等各军到齐，还未允许。王姬说，将在军，军令有所不受，敌人得到有利，我们得到也有利，这就是所谓的征程，南顿就是这样的地方。于是擅自进据南顿，冠秋简等人从象县也争着前往，出发十多里，听说王姬先到，又退回保卫象县。当时兖州刺史邓艾屯兵乐家，冠秋简派文清带兵袭击邓艾。王姬知道他们兵力分散，进兵逼近象县，冠秋简的部众于是溃败。文清等人被平定后，升任镇南将军，都督豫州诸军事，兼任豫州刺史，晋封安乐乡侯。上书请求分出200户，赐给叔父的儿子王乔关内侯的爵位，以报答叔父抚育的恩德。下诏特准，诸葛诞反叛，王姬以本官行镇东将军、都督杨、豫诸军事。当时大军在象县，因敌兵精锐，下诏让王姬收拢军队，坚守营垒。王姬多次起奏请求进讨，适逢吴国派朱毅来救援诸葛诞，驻扎在安城。王姬又被诏令率领各军转据北山。王姬对诸将说，如今围城壁垒逐渐坚固，兵马逐渐集中， 只因精心修守备以等待敌人突围，反而疑兵守险，让敌人得以放纵，即使有智者也不能善后了。于是坚守方便并上书说，如今与敌兵对敌，应当不动如山，如果迁移一险，人心动摇，在形势上大为不利。各军都据守深沟高垒，众心都已安定，不可动摇，这是统兵的关键。奏书上报，答复听从。大将军司马昭进屯丘头，分派部队为首，各有同属。王基督领城东城南26军，司马昭下令军力进入镇南地界，一律不得擅自调动。城中粮食吃尽，昼夜攻打营垒，王基总是抵抗反击，击退他们。寿春被攻克后，司马昭给王基写信说，当初议论的人纷纷，要求遗失的人很多，当时没有亲临现场，也认为应该这样。将军深算厉害，独自坚持固守的志向，上为诏命，下具众议，最终制服敌人，擒获叛贼，即使古人所称道，也不过如此。司马昭想派遣诸将清兵深入，招迎唐咨等子弟，趁机有颠覆吴国的形势。王基劝谏说，从前诸葛恪乘东关之胜，亲近江表之兵，围攻新城，城既未攻克，而部众死亡大半，姜维凭借陶上的胜利，清兵深入，粮饷不济，全军覆没于上归。大捷之后，上下轻敌，轻敌则考虑困难不深。如今敌人心败于外，又内患未平，正是他们修备设虑的时候。而且出兵已过一年，人人有规制，如今俘获十万，罪人已得，自历代征伐以来，没有像今天这样保全兵力，独获全胜的。武皇帝在官渡战胜袁绍，自认为收获已多，不再追击，担心挫伤威势。司马昭于是停止。因淮南刚刚平定，调王基为征东将军，都督扬州诸军事，进封东武侯。王基上书坚决推让，把功劳归于参佐，因此长史司马等七人都被封侯。同年，王基的母亲去世，朝廷下诏隐瞒丧讯，将王基父亲的灵柩迁到洛阳与母亲合葬，追赠王基的父亲王豹为北海太守。甘露四年，王基调任征南将军，都督荆州诸军事。常道襄公曹奂即位后，增加王基的食邑1000户，加上之前的共5700户，先后封他的两个儿子为亭侯、关内侯。景元二年，襄阳太守上表称吴国贼将邓友等人想要归顺投降，王基接到诏书，认为应当趁此机会进兵江南。王基怀疑其中有诈，派一时紧急上奏陈述情况，并说嘉平以来国内接连发生内乱，当前的要务在于安定社稷，安抚百姓，不宜兴师动众去追求外部利益。文王司马昭回信说，凡是处理事务的人大多委屈顺从，很少有人能确实共同探究事理。我确实被你的忠诚所感动，每当见到你的规劝指示，总是恭敬地接受你的意见。后来邓友等人最终没有投降。同年王基去世，追赠司空，谥号景侯。他的儿子王辉继承爵位，不久去世。咸熙年间开始设立五等爵位，因为王基在前朝功勋卓著，改封王基的孙子王毅为侯，并把东武剩余的食邑赐给王基的一个儿子，封为关内侯。晋朝建立后，下诏说已故司空王基不仅德高功著，而且自身清廉朴素，不经营产业，长期担任要职，家中没有私人积蓄，可以说是死后品行更加彰显，足以激励风俗，赐给其家两名奴婢。